这位官员呢姓纪，叫纪国臣。前文书咱说了，纪国臣跟死的那个牢老虎乔宝山是干父子的关系。他之所以当上专员，那乔宝山没少替他使劲儿，光给他花钱运动花了多少，每月他这干爹得给他多少钱呢？现在财神爷死了，财神爷的俩儿子也完了，这不要他的命一样。所以他得知禀报之后，眼珠子都气得冒出来了。无论如何上天入地也得把凶手给我抓住，要按律治罪给我干爹报仇。没想到真抓住了，他就存着心呢，好好收拾收拾二虎，把桌子一拍。罪犯，你可认罪？认。你是不是杀人的凶手？是是是，一点都不假。爷爷从来也没推过。小宝山，小明里，小明信，是你杀的不？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，都他妈我宰的。我就知道老老虎、大虎、二虎全让我给扑出了。我再问你，学习五里平杀死二男一女是你干的？
是，
没外卖都是爷爷我干的。我再问你，据本官所知，你还有个同伙跟你一块赶动乔宅的，那个人是谁？
说。
同伙？那我可不知道，就我一个人干的，我没有同伙。其实人家调查了，跟他去那谁，田大丫头，女的男装，田大丫头跑了，人家不得追问吗？唐二虎是一个不知道，半个不知道，不承认是自己，那能不挨揍吗？纪国臣一咬牙，好小子，我叫你跟我犟嘴，我看你说不说实话。打！动刑的事咱不必记住，那二虎杀我老的罪。什么鸭浪子、老虎凳、灌凉水、灌辣椒水、鞭子抽啊！晚上六点钟审问，一直持续到晚上十点。二虎在这个堂上就死了七回，后来又明白过来了，也就这身板换旁人呢，就死在堂上。可这纪国臣还不罢休，给我换刑具，用烙铁给我烙。正在这时，站在他桌子边儿，那有个50多岁的人，细高挑，戴茶镜。方才二虎看过他，这个人一皱眉，赶紧俯下身。在纪国臣耳边说了几句，大人，且慢动刑。方才我给他记着数了，他已经死过去七回了。你别看此人嘴硬，毕竟身受重伤，您再用铁烙皮一烙，他是重死无疑呀。他真要死了，死人嘴里没有招对，你想了解什么就是一场空。再者一说，案情重大， 您不摸清杀人凶手的笔迹，怎好向上峰交代？还得留下他，从容审讯。希望大人不要操之过急。好吧，说的有理。
来呀，
把犯人羁押在监狱，打入死囚牢，开日继续审问。把二虎抬下去的，走不了了。其实二虎心里都清楚，到了死囚牢里头，昏昏沉沉过了一夜，比二天二虎清醒多了，就觉着喉咙发烧，心里头像撕裂了一般，就想喝水。
哎呀，这是要有点水喝可太好了。
二虎也明白，大概呀、这次是混不过去了，非死他妈不可了。那位说他就报报号就得了呗。要说自己是53旅少将旅长，我们师长是27师的师长张作霖，难道说承德地方就不好考虑考虑吗？其实二虎自尊心挺强，不愿意给张作霖找麻烦，不愿意给27师丢人。其实我报那号干嘛？拉七个扯八个，为了我让好朋友们操心，那我就于心不忍了。我惹的祸我自己担着。他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没谈此事。典狱长进了屋了，报告典狱长，他就是众号新来的，叫地不杀。二虎勉强靠着墙坐起来，睁眼看了看，其实那眼都睁不开，都打封喉了。那就是唐二虎，换唐人根本就动不了。一瞅面前这个人是个小白胖子，岁数也不大，30挂零，看那阶级军衔还是个上尉，一个杠仨花，穿着服装都是监狱看守人员穿的，大大靴挺威风。但这个人呢，满脸的正气，他也盯着唐二虎。有人拿过一个本本往前一递，他打开随便翻了几页，然后把本交给手下人。你叫地不上
啊？问了多少遍就叫地不上。
哎呀，就冲你这个刁蛮劲儿，就应当好好收拾收拾。看来你还有点不服啊。这是监狱，这是鬼门关之中的鬼门关，我说了算。我想要怎么收拾你我就怎么收拾你，你信不？
那当然了，我太他妈相信了。你们这行人哪他妈有一个好饼？
住口，不准你说话麻麻的。实不相瞒，你这一来呀、我们早给你准备好了。你看这是什么？
什么呢？
120斤大脚棒子， 有人给抬来了，正中央一个大铅球，两边是夹脚脖子的，拿铆钉要给铆上，就这玩意儿，两条腿就得废了，不说定死罪，你要蹲个仨月俩月的，你就得废。东西上放脸前了，这是给你准备的。另外你看看这是什么，二虎一看一条大铁链子，平铺平铺的，前头有个铁箍，是掐他二虎脖子的，这玩意儿拿铆钉跟铆上，大铁链子底下大脚状子，那有200斤，那人动都动不了，那不活受罪吗？但是没给他使唤，典狱的昂冷叫了几声，听说你伤挺重，没工夫搭理你，来人，药都拿来了，拿来了，给他伤口敷上药啊，这是口服药，叫他吃了，晚上我再来找他。是典狱长没说话走了。给二虎上药的是个上年纪的，你别看穿着军服，这人挺随和的，一看二虎那伤那么重，这人一边是上药一边皱眉。他二虎就问贵姓啊，免贵姓马。我跟你打听打听，刚才来那官是什么？我们典狱长，监狱的头头。他叫什么名？姓谭，叫谭德惠，谭典狱长。我说临走前他说晚上来看我来，是不是想收拾我？要收拾我，给我上药干个屁？有什么用？一块收拾完再说呗。我你这个人真不识好歹，我们典狱长一片好心呐，对你特别关照，换个旁人管你死活呢，给你上药，这是典狱长亲自交代的，你不要不认真假人。他为什么关照我？那我就不清楚了，人家叫我怎么干我怎么干的。你说话千万留有分寸，另外这是监狱，这是腐朽牢，你别吵吵喊喊的。别等上完了药，二虎靠着墙合计的事，难道说遇什么贵人了？谭德惠，没听说有这么个人，管他他也怎么怎么地，反正我也豁出这200来斤去了。到晚上7点钟过了，一般的都下班了，典狱长来了，他领着几个人把唐二虎这屋还给收拾收拾，那比刚才干净多了。问身旁的人给他上药没？今天上了3次了。准备拎进个食盒来，打个食盒，二虎一看香喷喷的饭菜，可是没酒，有肉有吃的。典狱长有人给搬了把椅子往那一坐，笑呵呵瞅着二虎，还点起了一颗洋烟。朋友抽烟吗？来一支。他二虎还抽了颗烟，在这个时候就抽烟，这是强心剂，顿时这伤觉得也不那么疼，精神头也来了。等抽完烟叫他吃饭，二虎也不说话，虎咽狼吞，风卷残云，吃的这个宝劲蹦起了。吃完了东西撤出去，典狱长又给他一颗烟，
二虎刚想说什么，典狱长回头看看，你们都出去吧，我要跟犯人单独谈话。
哎，
别人都走了，死号里就剩他们俩。这典狱长把椅子往前拉了，离着二虎不远，压低了声音：“你究竟是谁？你叫什么名？”啊，二虎明白了，怎么硬的不行，动软招子，拿我当小孩唬我呢？啊，套我这实话，没门！我说过了，我姓毕，叫毕不杀，
拉倒。
我叫谭德惠，我是这儿的典狱长，
我知道。
我跟你说了实话，你怎么还不跟我说呢？嗯，就你不说，我也知道你是谁，你信不？
那你说我是谁？
你姓汤，叫汤玉林，绰号叫汤二虎，
对不？
你现在是27师副师长、53旅少将旅长，
对不？
哟，汤二虎就怕人家知道。一看那人说话的口吻非常坚定，毫没有犹豫，就知道人家特别了解自己。二虎就没法不承认了，把大黑脑袋一扑了，是又怎么样？汤旅长受惊，肯定你心里画问号，你怎么远在承德还有人认识你呢？其实这个事儿不奇怪，我不认得你，有人认识。在你在公署过堂的时候，你还记得吗？专员的桌子旁边站着个戴茶镜的老者。
记得，
那是我师父，姓袁呢，袁七爷，那是我老师，他老认识你。那在堂上要没有我老师给你求情，你能活到现在吗？把你送到死牢之后，本来我想收拾你，我老师亲自又来了，找我个别谈话，向我交底，说明你的真实身份，叫我百般关照，所以你才没受着罪。你看我这人实在不，我把我的一切全端出来了，你还有什么可隐瞒的？你老师叫什么名？
袁七爷。
袁七爷是名，哎，大伙尊敬他，管他叫七爷。他的名字叫袁景义。
袁景义，
对。大概你很少到关内来，在关内没有不知道他的人家的。在晚清时节，关内有四个了不起的人物，你知道都是谁吗？啊，谁啊？这四位都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侠客，大刀王五，听说过没？
啊，听说过呀，
这不就得了吗？燕子李三，知道不？
知道。
再加上我老师袁景义，现在还有位初出茅庐的霍元甲。我老师跟他们平列呀，
现在特约到承德专员行署任师爷，他兼任总教习，所以元七爷我老师知道你，他认识三界沟青马坎的杜老派，两个人切磋过武艺，曾经在三界沟的时候见过你，这没错吧？你在三界沟青马坎当过八字炮头头一把，是不是？哟，二虎一听啊，不能说瞎话了，人家了解的太清楚了。好吧，哎，典狱长，我有句话当讲不当讲，说吧。今天我跟你特别谈话，倾诉肺腑，有什么咱说什么，时间还得抓紧。那么你老师也好，你也好，对我百般关照，我唐玉林非常感激。那你们下一步想怎么收拾我呢？哎，也就换句话说，我还能活几天？哎呀，唐旅长啊，你的案情太重。当然了，这要在奉天新民一带，慢说你杀六个，你杀六十六百，那张师长一句话什么事没有。地方不同啊，这是承德，奉天管不着事，对不对呢？再说县官不如县管，我们专员纪国臣跟死者还有甘父子之情，他恨你都恨透了，能不对你下毒手吗？因此你这个官司可以这么说够呛，也就是说你这条命岌岌可危，恐怕保不住。那也没什么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我一个盯六个也够本。你就说吧，我得几天能死，这我不敢说。我小小的典狱长，我怎知道呢？不过呢，据我所知，你的案子没有了结，能胡了八图就把你处置了吗？因此专员的意思，几天之后要亲自审问